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3月28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申华。德国检察官星期五说，据信蓄意将德国之翼一架客机坠毁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造成机上150人全部丧生的副驾驶，在坠机当天本应休病假，但是他对雇主隐瞒了病情。调查人员在搜查27岁的安德里斯·卢比兹在德国的两处寓所的时候，发现了被撕毁的病假通知，其中一个是坠机当天的病假条。检察官的声明说，他们发现的医疗文件表明这名副驾驶处于生病状态，需要接受适当的治疗。声明没有披露他有什么病。媒体报道说，卢比兹可能患有抑郁症，但是卢比兹3月10日最后一次就诊的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医院否认他在那里接受抑郁症的治疗。德国当局说，他们没有找到自杀遗书，也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坠机是出于政治或者宗教动机。法国官员星期五说，他们在坠机现场找到了400到600个身体部位的残骸，但是没有一具尸体是完好的。法国检察官罗宾星期四在电视直播的记者会上说，卢比兹看来是在把主驾驶锁在驾驶舱外后制造了坠机事件。廉价航空公司德国之翼的母公司汉莎航空公司星期五宣布将实行新的法规，要求任何时候都要有2名机组成员在驾驶舱内。欧洲航空安全局星期五建议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实行这一标准。在另外一方面，尼日利亚军方说，尼日利亚军人在全国大选的前一天夺回了果扎，这是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在东北地区控制的最后的地区之一。军方在推特上说，部队星期五早上夺取了位于博尔诺州的果扎镇，并且摧毁了博克圣地自封的哈里发总部。军方表示，随后会公布更多的细节。美国情报官员对这个报道表示谨慎，他们说，即使激进分子已经撤退，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很快就会被打败。萨拉利昂的民众被告知这个周末不要出门，有关当局在做努力，试图使埃博拉疫情不要扩散。埃博拉已经在萨拉利昂造成了3000人丧生。政府宣布从星期五开始实行全国性的禁闭，禁闭令一直延续到星期日的晚上。在此期间，医务工作者将挨门挨户的搜查是否有隐瞒不报的埃博拉患者，并且提醒人们如何防止埃博拉病毒的传播。萨拉利昂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负责人阿尔弗雷泽·康特对记者表示，卫生工作者还是要让人们克服某种自满情绪。沙特阿拉伯的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也门政府需要保护，沙特主导的对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就将继续下去。这名发言人星期五说，保护也门政府是空袭的主要任务。沙特驻美国大使表示，空袭的目的是制止一个激进组织控制也门。在一个谈判方面，到星期五的晚上呢，伊朗和世界上几个主要核国家之间已经接近达成一项2至3页的协议，其中包括若干具体指标将构成未来长期协议的基础。这项谈判旨在结束过去12年来伊朗的核武器计划所导致的国际僵局。熟悉内情的伊朗与西方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谈判尚未就协议的框架达成最后一致，某些关键的细节仍处于激烈的商讨当中，未来几天内谈判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最近几天，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伊朗外长一直在瑞士的洛桑进行相关的谈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Grandpa 做了个木哨，吹出来的声音啊，很像火车汽笛声。在玩具公司工作的孙女 Susan 觉得很好玩，就要把木哨借来带到公司去，看看能否在这个木哨的基础上开发出新的产品。
在这一讲里， Susan 的妈妈 Ellen 和 Grandpa 在家里等着 Susan 回家吃晚饭，而这一天呢，正是 Susan 在公司向有关人员介绍木哨的日子。
Grandpa 和 Ellen 都急于知道玩具公司会不会对这个简单的玩具感兴趣呢。过了一会儿， Susan 终于回家了，她给 Grandpa 带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动词，意思是使完美或改善。大家要注意这个词的读法，重音要放在第二个音节上 ，Perfect。如果呢重音是在第一个音节上 ，Perfect， 那就是形容词了，意思也是十分完美的意思。
Jump.J-U-M-P Jump 动词，意思是跳跳跃。
Track T-R-A-C-K Track 是名词，意思是轨道途径。
Meatloaf M-E-A-T-L-O-A-F Meatloaf 名词，意思是肉糜糕肉馅糕，这是用肉末和其他一些配料烤制而成的，通常作为主菜。
Smart, S-M-A-R-T, Smart 是形容词，意思是聪明的、机智的。
Profit, P-R-O-F-I-T, Profit 名词，意思是利润、好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And what do you think?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Good.
It's a great toy.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She had a good thought.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Like your whistle?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Hi, Grandpa. Hi, Mom.
Hello, dear.
Grandpa, I'm sorry.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Well, that's okay.
I really tried.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I did.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I sure am. Where's Dad?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Come to dinner, son.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然后给大家讲解。这第一段课文呢，是 Grandpa 和儿媳 Ellen 在谈论穆少的事儿，他们同时也在等待孙女儿 Susan 回家一起吃晚饭。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Oh, 你好 Grandpa. 我几乎忘记了你在地下室里。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我啊，一直在工作，就是想办法改进我这个火车汽笛木哨。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我以为它已经非常好了。Susan 吹给我听过。
And 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怎么样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我觉得好像是一列火车脱轨，直冲着我们家的房子撞过来了。
Good.
好。
It's a great toy.
是个很棒的玩具。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哎，晚饭的味道闻起来挺香啊。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肉馅儿糕和烤土豆已经都做好了，我们就等 Susan 了，她一会儿就会到。
Grandpa 一个人在地下室继续改进他做的木哨 ，perfecting the wooden train whistle. Perfect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精益求精。例如啊，一个学生英语学得不错。老师鼓励他在努力提高口语能力，老师就这样对他说 Work more to perfect your spoken English 要注意这里的 perfect 是动词啊，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perfect
而 Ellen 说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我以为那木哨已经很好了这里的 perfect 是形容词重音呢要放在前面的音节上Perfect. 另外我们知道形容词啊大都有比较级形式例如 good, better, best, 好更好最好 big, bigger, biggest, 大更大最大但是没有人说 more perfect, 因为啊从逻辑上来说 perfect 这个词的本意是十分完美这啊已经属于最高级形式了。
Ellen 说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按照字面上来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 ,Susan 向我做了展示。实际上就是 ,Susan 吹给我听了。
火车脱轨英文呢是 jump the track。jump 是跳 ,track 是火车轨道。jump the track, 从字面来解释呢就是跳出了轨道实际就是脱轨。另外呢也可以用 rail, R-A-I-L, 这个词来代替 track。jump the track 和 jump the rail 是一样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告诉 Ellen,Susan 今天要在公司介绍她做的火车汽笛哨，看看公司是否愿意利用这些玩具。Ellen 也觉得 Susan 的想法不错。Grandpa 看来满心希望 Susan 的公司能采纳利用这个木哨做玩具。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你知道今天是她在玩具公司介绍我的汽笛哨的日子。
Yes, she told me.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对，他告诉我了，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接受你的想法。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我对 Susan 说了，火车汽笛哨啊，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玩具。可是他说，那样才叫棒呢。它能让小孩发挥想象力。
Hmm,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She had a good thought.
让儿童发挥想象力，她这个想法不错。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她的想法太棒了，我告诉你啊，那个女孩啊，真聪明。那是她在玩具业做得那么成功的原因。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她知道什么是好主意。
Like your whistle?
像你做的哨。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我倒不在乎今天的会议有什么结果，只是...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Grandpa, 听起来你好像挺在乎啊。
Grandpa 说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今天呢是她在玩具公司介绍我的汽笛哨的日子。这里日子是一个特定的一天，所以呢要在前面加定冠词 the,T-H-E。再比如说今天是我们都去为慈善活动做义工的日子，那英文就是 Today is the day all of us volunteer for the charity event.
但是有的时候啊，在 day 前面是不用定冠词 the。例如，美国有一句俗话说 ，Every dog has its day， 意思是人人都会有机会的。
下面啊，我也来讲解一个简单的词 ，buy， B-U-Y。这是购买或买的意思，买辆汽车 buy a car， 但是用 buy 的时候啊，不一定全都是买什么具体的东西。比方说 ，Alan 说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这个时候啊 ，buy 的意思就是接受。Alan 的意思是不知道公司会不会接受你的想法。
对，有一次啊，我在高速公路上开汽车的时候开得太快了，被警察给拦下来。我使劲向警察解释啊，我是急着去医院看一个朋友，但是他不相信啊。The police didn't buy my explanation. 这警察不相信我的解释。在这里呢 ，buy 就不是买东西的买，而是相信或者接受。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 ，Susan 终于回到家了。他一进门就向 Grandpa 表示歉意，因为公司决定不采纳火车汽笛哨这个玩具。Grandpa 说没关系，反正他原来做木哨也不是为了卖钱。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 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那他们要是想要它，当然好了。不过如果他们不要也没有关系，我就是喜欢做这些事儿。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那一定是 Susan.
Hi, Grandpa. Hi, Mom.
你好 ，Grandpa. 你好，妈妈。
Hello, dear.
你好，亲爱的。
Grandpa, I'm sorry.
Grandpa, 对不起。
Now,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有什么对不起的事儿了？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他们不要你的木哨。
Well, that's okay.
哦，没关系。
I really tried.
我真的努力争取了。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我肯定你争取了。不过我做这些事儿从来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好玩。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当然啦，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哨，只不过他们认为它不适合今年的玩具市场。
Grandpa 嘴上说不在乎，但是心里啊多少还是有些希望自己做的木哨呢能被玩具公司采用。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如果他们要，那当然好了。It would be, 而不是 it will be, 表示说话的人虽然有这个愿望，但是认为这不大可能发生。如果一个孩子说 It would be nice if my dad could let me use his car for 3 weeks. 要是我爸能让我用他的汽车3个星期，那就太好了。但是啊，这孩子对此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他知道这不可能。
Grandpa 和 Ellen 正说着话， Susan 到家了。一进门啊，他就先向 Grandpa 表示歉意。他说 I'm sorry。 Sorry 是一个很简单的词，大家都知道是表示对不起，往往呢是为了说错了话或者做错了事表示歉意。
但是 sorry 这个词还有别的用途，比如你要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得知朋友家里有亲人去世或者其他不幸的事，你都可以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听到这消息我很遗憾。不过课文里的 Susan 是真的觉得有些对不住 Grandpa， 让他失望了。 Susan 解释说 I really tried。 Try 是努力的意思，用过去时表示已经努力了，通常都是在事情没有做好，目标没有实现之后说这样的话。
Grandpa 也真的觉得没太大关系，反正他从来也不是为了赚取利润而制作火车汽笛木哨的。 For profit 为了利润， For profit organization 是盈利组织，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非盈利组织。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Grandpa 安慰 Susan 要他不必太介意，然后呢就吹响了汽笛哨，叫 Philip 下来吃晚饭。这让 Philip 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没关系，你已经尽力而为了。
I did.
我是尽了力了。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哎，咱们吃饭吧，你不饿吗？
I sure am.Where's Dad?
我当然饿了。爸爸呢？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他在楼上休息呢。他昨天在医院一夜没睡觉，就是累了。但是晚饭已经做好了，你要不要叫他？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我来叫他，就像他小时候我叫他那样，来吃饭吧，儿子。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Hey, 那是我想的那件东西吗？是我原来的那个火车汽笛哨吗？它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7岁的时候。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这哨毕竟可能还是有用处的啊。
Grandpa 对 Susan 说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你已经尽力而为了。你刚才说你的朋友一直在争取被提升，但是没有成功。他可以说呀 I did the best I could.
Now I'll do my best to explain the word up.现在啊，让我来尽力解释一下 up 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 up 作为副词可以跟在不少动词的后面来表示加强语气，但是 up 在单独使用的时候呢，意思通常是上或向上的。 Ellen 说 Philip 在楼上休息，因为他在医院一个晚上没睡。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这里的 up 是指没有睡觉。To be up, 有时候呢也会说 to sit up, 可以翻译成熬夜。
Grandpa 一声哨响， Philip 就下来吃晚饭了。这哨声把他带回到童年时代。Philip 说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他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7岁的时候。Make someone feel, 使某人感到，感觉怎么样。
After all,是毕竟的意思。 Mary went back to England after all. Mary 毕竟还是回英国去了。 It didn't rain after all. 天最终还是没下雨。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And what do you think?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Good.
It's a great toy.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 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She had a good thought.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Like your whistle?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 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Hi, Grandpa. Hi, Mom.
Hello, dear.
Grandpa, I'm sorry.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Well, that's okay.
I really tried.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I did.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I sure am. Where's Dad?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What
were Grandpa and Ellen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Susan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What did Grandpa say about Susan? He said she is smart, and that's why she is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Had Grandpa ever thought of making the whistle for profit? No, he just made the whistle for the fun of it. What news did Susan bring back? The company didn't think the whistle was right for the market. Was the whistle still useful to Grandpa? Yes,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and his son Philip came down to dinn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0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2015年3月28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30。 北京时间傍晚五点半，请听这个时段的简要新闻。德国检察官星期五说，据信蓄意将德国之翼一架客机坠毁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造成机上150人全部丧生的副驾驶，在坠机当天本应休病假，但是他对雇主隐瞒了病情。调查人员在搜查27岁的安德里斯·卢比兹在德国的两处寓所的时候，发现了被撕毁的病假通知，其中一个是坠机当天的病假条。检察官的声明说，他们发现的医疗文件表明这名副驾驶处于生病状态，需要接受适当的治疗。声明没有披露他有什么病。新闻媒体报道说，卢比兹可能患有抑郁症，但是卢比兹3月10日最后一次就诊的杜塞尔多夫一家医院否认他在那里接受抑郁症的治疗。德国当局说，他们没有找到自杀遗书，也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坠机是出于政治或者宗教动机。法国官员星期五说，他们在坠机现场找到了400到600个身体部位的残骸，但是没有一具遗体是完好的。法国检察官罗宾星期四在电视记者会上说，卢比兹看来是在把主驾驶锁在驾驶舱外面后制造了坠机事件。廉价航空公司德国之翼的母公司汉莎航空公司星期五宣布将实行新的法规，要求任何时候都要有两名机组成员在驾驶舱内。欧洲航空安全局星期五建议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实行这一标准。尼日利亚军方说，尼日利亚军人在全国大选的前一天夺回了果扎镇，这是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在东北部控制的最后的地区之一。军方在推特上说，部队星期五早上夺取了位于博尔诺州的果扎镇，并且摧毁了博克圣地自封的哈里发总部。军方表示，随后会公布更多的细节。美国情报官员对这个报道表示了谨慎，他们说，即使激进分子已经撤退，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很快就会被打败。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博克圣地以前也曾用过战略撤退，不过只是为了等待时机进行毁灭性的反击。萨拉利昂的民众被告知这个周末不要出门，有关当局在做新的努力，试图遏制埃博拉疫情的扩散。埃博拉已经在萨拉利昂造成了3000多人丧生。政府宣布从星期五开始实行全国的禁闭令，一直持续到星期日的晚上。在此期间，医务工作者将挨门挨户搜查是否有人隐瞒埃博拉病情，并且提醒人们如何防止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沙特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也门政府需要保护，沙特主导的对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就将继续下去。这名发言人星期五说，保护也门政府是空袭的主要任务。沙特驻美国大使表示，空袭的目的是制止一个激进组织控制也门。同样在星期五，沙特和埃及的战船被派遣到战略要地也门沿海的曼德海峡。截止到星期五的晚上，伊朗与世界上的几个主要核国家之间已经接近达成了一项2-3页的协议，其中包括若干具体指标，将构成未来长期协议的基础。这项谈判的目的是结束过去12年来伊朗的核武器计划所导致的国际僵局。另外苏联美国的宇航员斯科特·凯利和俄罗斯的宇航员米哈伊·科尔尼年科已经成功进入了国际空间站，他们将在太空停留一年的时间，从而将创造在该空间站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凯利和科尔尼年科与另外一名俄罗斯的宇航员根纳季·帕达尔卡一起星期六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空基地登上了俄罗斯联盟号火箭升空，6个小时之后到达了国际空间站，与目前正在那里值守的3位宇航员会合。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3月18号，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中纪委和监察部机关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首次提出周永康、薄熙来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的说法。有分析指出，这是周永康案即将开审，康师傅面临政治罪名的信号。也有人认为，习近平借此警告前朝元老不要密室谋反。与此同时，反腐运动继续蔓延，王岐山近期将首次以中纪委书记身份访问美国，与美方商讨捉拿海外逃逸贪官事宜。而传言中藏身美国、手握中共机密的令完成是否也在讨论之中，引发各方的强烈兴趣。在国内，有官方学者提出大赦贪官200万的建议，以解决反腐斗争进入焦灼、官场无人混世的窘态。中共高层权斗是否已经白热化？习近平是否面临赫鲁晓夫式的风险？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周强的这番话对于您来说里边有什么不可预测的这种玄秘在里边？
我在刚刚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很吃惊，我以为这个周院长调到了中纪委了，因为他这个发言用的这个词儿应该是属于中纪委的语言，而不是这个法律语言，所以我对他这个说法，我觉得如何解读这个确实有些费解，就是他说了一段很不专业的这个语言来描述这件事儿。那么当然这个非组织政治活动，我们从这个中国的法律上好像没有这样一个词儿叫非组织政治活动，只可能出现在这个中纪委的这个语言中间，这个语言系统中间才可能有这样的字儿，有这样的词儿。所以这个词当然我想可能解读起来无非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团团伙伙啊，然后这个搞政治同盟啊，甚至于搞政变呢、啊、这一类的。但是用规范的中国法律的语言来讲，那就是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才是周强应该说的这个话。但是呢，他说这个话我觉得也有点早，因为这个话显然不应该由最高法院院长说出来。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最高法院院长不能未审先判，现在检察院都还没有起诉，哎，这个周强院长他就先这么说了，这个也是让人很吃惊的。说明这件事，从这件事来看，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是按依法治国的标准，那么这些话恐怕就不应该由周院长说，而是应该由王岐山书记或者其他的中纪委的这个负责人来说，这样可能比较恰当。谢谢。
嗯，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在中国的法律中并没有非组织政治活动这一罪名，有的就是刑法第105条第二款所谓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在你看来，这是不是周永康案有可能从所谓的贪腐案回归政治案这么一个信号？
这个认定周永康案件的这个政治性，这是符合基本事实的。张先生以这个法律的标准来这个形容这个周先生的讲话呀，这是苛求了。因为周先生本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法官，他是一个政治局的委员啊，整个的中国的法律系统啊，只是党的一个工具而已啊，所以从党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个一切问题就是比较合理的。如果用法律专业标准来形容中国的问题，你是讨论不出一个基本的这个司法逻辑，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一个 独立和专业的这个一个司法体系。所以我觉得张先生是比较客气的啊，就是还认可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在我看起来，中国的司法体系是不具有讨论这个这个意义，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党的工具而已。但是这个周强透露出的这个信息呢，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从补习的事情一发生开始，我们天底下谁都知道啊，补习来的整个的审判过程，补习来的被抓，对补习来的批判，并不是因为补习来的贪污腐化。我们不是说补习来没有贪污腐化，中国的官员有几个人没有贪污腐化呢？但是在拉这个补习来的这个治罪，原因就在于补习来对现在的这个当权者具有挑战性，因为补习来走出了自己的一个政治的个人魅力的一条道路啊，他有很多的粉丝啊，他有很多的这个支持者，那么对现在的这个政权呢是一个威胁，而不是他的这个贪污腐化。那么周永康和这个补习来在一起进行了什么样的这个政治合作，对现在的政权构成了什么样的这个挑战？这是在中国的政治这个圈里面商业圈里面和一般的老百姓，如果他有基本的判断力的话，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一个政治化的一等行为。所以现在周强能够认可这个事实，我觉得至少还有一点坦白啊。虽然从司法的角度来讲是很荒谬的，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讲是承认了一个基本事实，也就是说这一趟的反贪污腐化，并不是一个意义上的一个连接社会、连接政府的一个行为，而是一种政治化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是这个承认了最基本的事实。而且我们在长期以来在追踪报道这个案件的时候，我们就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政治行为。所以很早开始，我们就提出了政治盘打，远远比中共的官方媒体提出的要早。我们在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就出版了这个新四人帮就把令计划周永康和徐才浩补习来列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四人帮。是因为在两会的时候，曾庆红的这个大秘书出来这个为他的组织进行了辩护，但是很快中共的官方媒体就给了他一个响亮耳光就承认了所谓的这个新四人帮承认了这个这是一个政治团伙的一个清理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承认了事实。
张立凡先生，您的回应是什么？
这个观点从我始终认为这个从薄熙来案开始我就一直在讲我写过几篇文章都是谈这个问题，薄熙来案和周永康案。周永康案我写过两篇，我查了一下，一个是去年八月，一个是去年年底。薄熙来案那个就更早。我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观点，我说这个不能用经济控罪来这个取代这个政治清算，因为按这个事情的本身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政治案件。但是呢，以往呢都是一直采取一种指东打西的办法，把这个权力斗争，然后呢演变成一个抓贪腐。所以从这个陈锡同、陈良宇、薄熙来到这个现在来看，以往所采取的这个政治斗争，都是采取了政治控罪的方式，经济控罪的方式来这个从政治上加以打倒。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东西是不符合这个事实的，应该是实事求是，该政治控罪就政治控罪，这样呢，可能这个从法律的角度你也能够讲得通，那么再有呢，这个给公众的感觉你也是实事求是，而且是这个他的罪也是罪有应得。
但是如果张先生，对不起，打断一下，是如果他要政治控罪的话，他以什么样的罪名？因为他只能依照中国的宪法，按照刑法的规定来进行控罪，那么他根据刑法当中哪一条罪名来提出起诉？
恐怕也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了，就是颠覆国家政权了。
好，
只能从这个角度，
是
否则的话，你说周强说这个话还有什么意义吗？他还能从其他地方 如果说是搞这个所谓非组织的政治活动，那现在那就是那他也可以拿这个来指控什么维权人士啦，什么民运人士啦，那都是可以这样指控的。
是，
所以对于周永康的指控，我觉得他要么不指控这个非组织政治活动，要么从非组织政治活动这个角度，他只能往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去指控。我觉得没有别的选择。
何明先生，也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共提出这个周永康不惜来从事非组织的政治活动，破坏党的团结，以及最近讲所谓的党的纪律、组织的规矩，其实是指向一些前朝元老，特别是江泽民、曾庆红等人，警告他们不要从事所谓非组织的政治活动。你是不是这么看？
不只是这样。江泽民和这个曾庆红还有其他的一些政治局常委对现在的这个政局啊，一直存在着很严重的这个干扰。因为中共的这个官僚体系啊，是一个封闭的，是一个黑暗的，是一个幕后进行这个运作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这些政治元老和各种政治势力啊，就在这个黑箱这个后面啊，不断的进行游说啊，不断的进行这个串动啊，不断的这个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影响的这个方式。有时候是讲话，有时候是找关系，有时候是利用自己的一个人马进行活动，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这方面啊，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这一趟反腐败运动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啊，由于它的这个非正常性呢、就越来越暴露出来了。比如像我们哪一个人都不会公开出来说反对这个清除腐败，反对这个进行这个反贪活动。但是你这个反贪如果不是建立在一个公正的、透明的和司法的基础之上，那你内部的这个官僚体系就很难去认可，很难去认同。所以现在整个的官场体系里面呢，存在着很严重的这种反贪情绪啊，不满情绪啊，觉得很不公啊，你为什么是抓这个人不是抓另外一个人呢？你为什么抓这一批人不抓另外一批人呢？那不就是因为这样一些人啊，是可能跟你是构成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挑战吗？对不对啊？或者说跟你不是一个帮，不是一个派吗？你讲别人团团伙伙，你自己是不是搞团团伙伙的？对不对？因为你整个的这个中纪委的这个运作是非法的，这个是我反复一直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讨论的一个基本的问题。不是因为说你就嘲笑这个王金山，或者是嘲笑中纪委，或者是你不愿意去进行这个反贪，而是说一方面我们要支持这个反贪，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求是反贪建立在一个公开的、透明的这么一等基础之上。当然整个反贪现在是一等权力斗争，整个反贪完全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整个反贪不是建立在一个这个媒体可以参与这个老百姓可以参与这个或者说你整个的这个审判是可以透明你像这个对薄熙来的这个审判，我就认为比任何案件审判都是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呢？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微博的这个直播这种微博的直播，如果说你真正的彻头彻尾的完整的呈现了这个案件，我还佩服你。结果你是采取一种你愿意播的就播出来，你愿意不愿意的就不播出来，那这个不仅是对薄熙来的不公平，是对整个司法的一种嘲笑因为我们知道一些案件的最基本的审判的原理是，你把99%的案情告诉我，你不把最关键的那就告诉我，那整个案情就可能完全不是那个事实真相，对不对？所以薄熙的案件一开始我就否认了这样的否定和批判这么一种直播的方式，在反贪污腐败，我们也是采取一种非常严厉的批评态度，就是因为你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造成你公官场内部的这种冲突造成一种老百姓对你的反贪呢没有信心。你像中国老百姓对贪污腐败是非常愤怒的，那我也在其中，当然是非常愤怒的。但是如果你的整个反腐败是一种更肮脏的行为，更黑暗的行为你是一个帮派就打倒另外一个帮派的一种行为， 你叫人们怎么去相信你？因为这个游戏跟着呢，你已经玩了几十年了，你还继续玩下去，继续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这是不可能的嘛。你 ，Siri， 我们很多老百姓是这个已经习惯于好像被中共所操纵了，但是总是有一批人脑子比较清醒了，总是一批人判断力提升了，对不对？那么你这样的话就造成这种党内的冲突，党外的这个不信任在延伸啊，在蔓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开始回归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啊，这是一场权力斗争。因为权力斗争和政治斗争是任何政治社会里面的一种基本常识。如果没有权力斗争，那就根本不存在政治的存在，对不对啊？那么但是你这样一等进行，就面临了另外一个风险。这种风险就是你在政治上要解释得清楚，他们进行了什么样的非组织活动？非组织活动难道指使你党委书记控制下的行为就才叫组织活动？那其他的个人政治行为，它为什么叫非组织活动？非组织活动在司法定义上来讲，怎么可以上升到一个颠覆政权？啊，政治的事情的不同看法和推进不同的政治的这个人物，这就是政治运作的一种基本常识。所以中共现在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他的政治是不是回归到一种原来既是由一个独裁者来说了算的一个场面才算合理的政治，还是一种就是大家在一种有规则的情况之下来进行竞争，这是一种政治，现这是一种文明政治，这个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好的，张立凡先生，我看到今天中国的官媒报道说呢，最高检已经对周永康的原秘书、四川人大原副主任郭永祥，还有周永康的另一个心腹中石油原副总经理王永春提出公诉。你认为这距离周永康被进行公诉时间还会不会太久？
我觉得不会太久，因为一般来讲就是先遣返外围，然后呢就是这个接着就是这个处理亲信，最后呢可能这包围圈就到这位主公本身。所以我想一般来讲到这个秘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什么在中共这个体制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秘书往往都是白手套，所以呢这个一般来讲把秘书拿下或者是把秘书控罪的话，那么离他的主子应该就不远了。所以我觉得在今年里头我们大概应该可以看到就是对周永康的这个程序的启动。谢谢。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手提非组织政治活动，新四人帮呼之欲出。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看这个中国特色呀，也就是斯大林、希特勒加上李自成、胡秀全再加上毛泽东，这么一种非驴非马的一种野蛮动物的组织特色。现在执政的人、挨整的人本来就是一种人，是一个组织的人，这一切没什么意思，这一切其实就是一场中国戏，剧情变化莫测，令人眼花缭乱。不过还是挺有看头，挺开心的。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李先生你好。
你好。习近平权力应该是越来越稳固，暗无天日的日子我看是长着呢。中国现在除了骗子就是无知的愚民，你是指望骗子还是愚民能改？党内是劣胜优汰，好人就根本不可能在党内，更别指望了。民运人士呢是良莠不齐，力度不断，恨不得一人成立一个党派。但是我看也是没戏。谢谢，完了。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一直在说选择性反腐，现在已经证实了，
确实是这样。为什么不抓其他人，抓这几个呢？就是因为他们搞这个所谓的非组织的什么政治活动。那么我认为这个信息传出来呢，给其他贪官呢一个安抚的信号，就是说是大家就别闹了，反正就是这几个为什么抓呢，就告诉大家了。其他呢安抚就不要再说话。现在就是问题，就是一个到底什么是搞了什么的所谓的这个非组织活动，能不能就像不要说是那个倒退几十年前，像四人帮攻城的时候那种，电视现场直播一下，让大家知道，我看可能还做不到这个，现在这样倒退了，我认为。谢谢。
最后我想请这个何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来探讨一下，现在提出这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它的危害在哪里？就是什么样的活动算作有组织的政治活动？那么政治活动又如何定性？把所谓的一些官员私下的交往，一些谈就当前的政局或者工作或者政策，一些这些交换意见看法，能不能看作是非组织的政治活动？这种提法对今后整个中共的政治生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何平先生，
据我所知啊，中共的最高层呢，几乎是没有这个彼此之间是没有交往的，因为他们有一种政治上的基本常识，如果他们过于这个私下的交往，就很有可能被认定呢是非组织活动。这种非组织活动在公开的法律术语里面是不存在的啊，但是呢，在中共的长期的政治生态中间成为一个政治的禁忌。所以一个真正懂得中共官场政治的人啊，比如说如果你要去北京了啊，或者是这个升官了，如果你的老首长啊，老这个政治上比你很成熟的人跟你讲话，一般都说你少去串门啊，串门就成为了一个能够抓住对方把柄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干掉你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中共官方呢，中共官高层内部长期形成这么一等共识，只有他们玩的一个游戏规则，这是不可挑战的。如果你彼此去串通，彼此去了解情况，那很有可能会再造成这样一等帮派性的一个政治啊，就会造成极大的冲击。所以实际上，所谓的非组织活动，就是一个帮派会对另外一个帮派呢造成这个挑战。所以在中共的这个官场文化里面是皆得不允许存在的一等行为，这是一等潜规则，而这种潜规则在毛泽东时代就形成了。那么这种潜规则的一个误估是官员之间没有人性交往啊，除非他们极个别的人与某些历史渊源他们有些交往以外，大部分情况之下他们是不沟通的啊，不进行私下讨论的，只会在公开情况之下呢什么叫公开情况，就是他们的政治局会议，他们的书记处会议，就讲什么呢，讲假话，讲空话，讲套话啊，就是没有基本。所以很多的新的政策，很多的新的思想就没办法在这么一等框架之下出来，所以中国的政治就在这么一个海墙中间一直打转，走不出来的一个原因，
好的，
也就是不允许别人进行这个私下的沟通，进行了非组织的活动。
好的，张立凡先生还有大约40秒钟的时间。
很简单，就是谁掌握了最高权力，谁就代表组织，然后如果有这个对最高权力有这个非议，那你就有可能，如果你再有跟别人有这方面交流，那你就是非组织的政治活动。基本上就是实际上说明这个中共内部来讲，它的这种生态，它的这种党内的民主也是很有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非组织政治活动变成一个就是打击政治对手的一个理由，如此而已。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要讨论的热点话题是习近平 到底是中国的曼德拉还是中国的李光耀，以及美国重量级学者抛出中共残局论为什么引发激变。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